大家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初高中留学的学生们的医疗和保险的情况，给准备留学的和正在留学的学生和家长们听一下。学生们来美国留学，健康跟安全是家长们心中的第一件大事儿，毕竟身体健康要比学习成绩重要得多。家长们在安排孩子们出国留学的时候，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在健康方面有哪些需要提前做的准备，以免孩子们到了美国以后手忙脚乱。在孩子们来了美国上学的时候，如果出现了生病或者是意外受伤，家长们远在中国，心里再着急也帮不上忙，使不上劲儿。提前了解一下，知道在发生生病或者受伤的情况下，美国这边一般会怎么处理，那么也可以帮助家长们在国内放心，不会出现不必要的恐慌。就医疗和保险问题呢，我按照孩子出国前和出国后两个阶段分开来进行介绍。出国前，家长需要考虑孩子医疗健康问题，主要集中在三点：保险、体检和疫苗记录。出国以后，家长所需要考虑的内容就少了，因为孩子受伤或者是生病以后呢，主要的工作都是在美国的寄宿学校里，由学校的护士或老师们，或者是寄宿家庭的家长们来做的。国内家长可以参与的成分并不是很多，主要能做的就是授权、知情和精神抚慰。我们先来说一下出国前，美国绝大多数的私立学校也都会要求来自外国的国际学生购买医疗保险，提供年度体检证明，提供疫苗记录以后才能够完成入学手续，除非是因为宗教的原因才有例外，比如说某些人信的教就是主张这些人要自生自灭不打疫苗的，那学校需要家长就是来进行说明。我们过去呢也曾经发现有个别在这方面要求不是很严格的学校，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缺乏对国际学生的管理经验，可能不是很清楚国际学生们的体检和疫苗情况应该怎么处理，也可能他们想当然的就认为美国学生因为他们是跟着家长买这个医疗保险，所以他们想当然的认为国际学生也是这样的其实都是因为工作做得不到位的原因。总的来说呢保险、体检和疫苗记录这三件事儿，对于来美国读高中的或者初中的孩子家长来说是普适性的，都需要知道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医疗保险。绝大部分来美国的留学生在美国持留学生签证，就是 F1 签证，是非移民身份，所以呢他们可以购买旅行者医疗保险，或者是专门卖给国际学生的医疗保险。这种保险通常比较便宜，大部分私立的学校都会有推荐的或者是合作的医疗保险公司，这样对留学生家长来说在购买保险这方面的选择就非常简单，你通过学校统一购买就可以了。很多私立寄宿学校它会在费用清单里面列明了保险费的金额，有些走读学校它没有为国际学生推荐医疗保险公司，那么就需要家长辛苦一下，提前做一些功课，从网上找到适合学校所在地的医疗保险计划，提前给学生买好，否则学生来了美国也不能完成入学手续。医疗保险买好以后，保险卡和保险政策书这些相关的信息都要在寄宿学校或者寄宿家庭的家长那儿进行保存，需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用。由于各家保险公司覆盖的范围略有差异，所在的网络和服务形式都不尽相同，所以保费的金额也都不一样。大概呢，一个学期10个月左右是1000到2000美元不等，大部分的学校在1400到1800美元，很难说贵的保险就一定在某种情况下会比另一种保险好用，这个完全要看学生就学的这个居住的地理位置，然后学校所在地区的学生整体健康水平、医疗网络情况和医疗资源等等，这很多的因素都对保险价格起作用，而学生自己的身体健康因素对价格的影响是不大的。如果选择自己购买医疗保险， 你只需要买学生在美国学习期间大概10个月左右的保险就可以了。如果学生暑假回国呢，这段时间的保险是不需要买的，因为你用不上。但如果学生参加暑期，在美国参加暑期活动或者下校，那么你就可能考虑需要买一整年的医疗保险，因为你买医疗保险的目的是为了在美国看病。几乎所有的医疗保险，它都不会覆盖投保之前学生已经存在的状况，这一点呢需要家长知道。所以呢，在出国之前一定要知道自己孩子有哪些已知的或者是慢性的这个健康问题，一定要先去看医生，争取把病看好，至少能够把情况弄清楚，提前准备一些需要吃的药，记下来药名或者是那个病名，它的这个英文叫法，这样方便以后在美国万一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可以跟医生沟通。在美国，这个医疗保险跟牙科和眼科的保险通常是分开来买的。学校不会要求学生购买牙科和眼科的保险。绝大多数的牙科保险，也不包括这个牙齿的矫正，就是正畸的费用。一般这个需要1年半左右的时间，大概在6500美金左右。所以我所知道的留学生呢，都没有在美国买牙科和眼科保险的。对留学生来说，眼睛方面的问题基本上是近视的问题，那么只需要配眼镜就可以达到上学的视力要求，所以大部分留学生是不买这个眼科保险。有些州每一年会对学生进行一次免费的视力检查，发现视力有不合格的，包括即使戴了眼镜还不合格的学生，那么州政府会通知家长或者监护人说赶快去给这个孩子配眼镜。好，那么在确定了孩子出国留学以后，家长一定要注意做好准备，带孩子有病先看病。牙齿方面呢，如果有虫牙一定要尽快的补好，如果有牙周炎等口腔疾病需要提前安排进行治疗。如果长智齿，智齿阻生，那么已经开始疼了，一定要提前安排拔除。学生如果是近视眼戴眼镜的，需要提前多配一副这个近视眼镜。这个是我们讲的买保险。第二件事呢是体检。在美国，学生每年都要做一次体检。一般来说，美国学校的开学呢是8月底到9月初这段时间，所以一定要考虑在开学之前完成体检。有的州会有统一的学生体检表，有的州呢对表格的形式要求不是很严格，可能只要求公立学校有统一的表，私立学校没所谓，这个由学校自己定就可以了。如果开学之前学生已经到了美国，就是开学报到之前如果学生已经来了，那么可以拿着学校所在州的体检表去找一个内科医生，这样花大概1个多小时体检就完了，然后医生在体检表上签名，这样学生开学的时候交给学校。大概的费用呢是50美金到100美金不等，做这么一次体检。所以如果学生有机会早来美国，有人帮忙开车拉着你去找内科医生体检，那么这是一个比较省时省力的方法。学生如果是在国内体检，一定要去能开具英文体检报告的或者是会填写英文体检表的体检中心。当然可能要各种排队啊，要花一整天的时间啊，等等。那我对中国其他的城市呢不太熟悉，我相信每个城市可能都会有这样给专门出国人员做体检，出具这个中英文对照体检报告的这个体检中心。这种证明呢在美国是普遍可以被接受的，当然内容格式顺序上有可能跟某个州的体检表不一样，这个没有关系。北京这边大概前两年我听说的体检一次大概是1300人民币左右，比自费在美国做体检还要贵。那么如果你出国时间和开学时间特别接近，你来不及在美国开学之前在美国进行体检，那么你就只能在中国把体检做完，否则你来了美国以后呢，学校就不给你办这个入学的手续，你没法上课。现在我们发现哈，越来越多的这个学校，他们在收集学生体检表的时候，他们都用了一个系统叫 Magnus 系统。这个系统 学校一般会要求你在什么时间之前把这个里面的内容完成。我知道在国内是可以登录上去的，可以登录进去之后上传体检表，上传就是他所需要的东西，然后回答这个关于学生健康的一系列的问题，当然是全英文的，所以呢家长可能就如果英文不好的话可能需要有人帮忙完成。这是体检的事儿。第三件事儿呢就是疫苗记录。像我们的学生来自中国不同的省份和城市，我就见到过五花八门的疫苗记录，有各种颜色的本儿，大本儿、小本儿、卡片儿，还有各种记录方法，反正比较混乱。那么绝大多数呢都是没有中英文对照的。如果学生在国内做体检的话，请记得一定要把你在国内的疫苗记录也交给体检中心，让他帮你转成英文版的，出一个英文版的那个疫苗记录。由于美国的每一个州对学生注射疫苗的要求实际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学校里的护士、当地的儿科或内科医生，他们对这个具体的要求最清楚，中国的体检机构不一定全都了解，也没有关系，如果你缺什么可以来美国补打，你就按照在中国打过的疫苗让他们如实填写就可以了。这个英文版的疫苗记录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学生在拿来美国之前呢，家长一定要保留好复印件，不要丢了。留学生在来美国读书的时候呢，一次性的把这个疫苗记录做好，这样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带着去参加比如夏令营啊，或者是转学啊、升学啊，包括将来申请大学都可以继续用，这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所以不要丢了。像我们学校呢，我们是不要求学生在来美国之前做体检的，我们是等学生到美国报到的时候，我们统一带学生去做体检，把他们带来的这个中文疫苗记录我们会拿给会看懂中文的这个美国医生看，这样他在给我们学生做体检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誊写到我们州的学生疫苗记录表上，然后他签字，那么这个就变成一份在美国有效的英文版的疫苗记录。从我们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学生到美国后呢，平均还需要再补打1到3针的疫苗。美国要求对于来自非加拿大和欧洲的留学生都要做肺结核检查，确保你没有肺结核，也就是在胳膊上打一针那个做皮试。有些学生的反应是阳性的，在那个注射的那个地方呢会出现一个大概1厘米以上的这种反应区，或者是有红啊、肿啊、痛啊这种反应。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还需要带着去再拍这个肺部 X 光片来证明这个学生没有肺结核。实际上我们中国已经都没有了，但是就没有肺结核了。但是如果你要是皮试是阳性的话呢，对不起，还得再去拍一个 X 光片。如果家长担心孩子来美国以后会在皮试上出现这个阳性反应，那么你也可以在这个临出国之前很短的时间内啊，带着学生去拍一个肺部的 X 光片，然后把这个片子带来美国，直接用它证明说我的孩子没有肺结核也是可以的。当然一般我们觉得没有必要。美国学校呢，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求这个学生在10年之内有效的破伤风疫苗。那么有些孩子呢可能在10年之内没打过，也有可能他打过破伤风针，但是呢没有被及时的记录在疫苗记录上。如果没有明确的文字记录的话，学生一定需要在美国补上这一针。我们通常呢会建议，当然也是我们的医生会建议说，如果你的疫苗超过了5、6年了，这个破伤风疫苗保险起见，你就再来美国的这个在我们学校报到，比如说这个第一次的时候把它补打上，因为它10年有效，所以你将来高中大学你就不需要再打了，而且你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最后一次注射破伤风针的这个日期，这个你在美国参加很多很多体育活动的时候都需要提供这个证明。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水痘，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有些孩子比如像我们州水痘疫苗要求2针，但是有些孩子打过1针然后没有第2针，那他就需要补打。但是呢家长说不对，我们家孩子打过1针之后他出过水痘了， 因为他就不需要再打了嘛，他就免疫了。所以呢，我们需要就是家长一定要提供这个孩子出水痘的具体日期，要一定是哪年哪月哪日。如果没有这个记录的话，那么他一定还要补这个水痘的疫苗。但是因为孩子出水痘的时候的这个日期呢，往往在国内没有被记录在疫苗记录本上，所以也请家长要特别留意这件事儿。所以我现在说了这三件事儿，就是在孩子出国读初高中之前，一定要把体检买好，把保险买好，把体检做了，把疫苗记录准备好，把这三件事搞清楚。好，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孩子来了美国之后，他们在学校读书期间如果出现生病受伤，那么会发生什么？在美国怎么看病？小孩如果是住在寄宿学校里头，那么生病或者是受伤都是由学校的护士或者是老师来负责提供帮助。如果学生上的是走读高中，那么就是由寄宿家庭的监护人来承担这方面的工作。家长们在和寄宿学校或者监护人签这个合同的时候，它里面一定是对这个学生出现医疗问题情况下的紧急救助都是有授权的。所以呢，学校和监护人是有权带着孩子去看医生，在来不及找家长的时候呢，有权做出医疗决定。家长们在授权之后，在国内能做的也就只有知情和精神抚慰了。我们先来说一下什么时候需要看医生。大部分来美国读书的留学生由于年轻，身体抵抗力也都不错，所以得病的话呢，也都是一开始都是一些简单的或者是不严重的，比如说感冒啊或者腹泻啊这些闹肚子什么，大部分都是可以通过非处方药解决的。在美国一般在孩子感冒发烧咳嗽如果没有发生其他的这个问题时候，都是不鼓励去看医生，而是首先给他吃退烧药，感冒药咳嗽药这种，然后让他多喝水休息，等待这个症状好转。如果连续三天这个没有任何好转，感冒也不好，然后高烧也不退，或者还有别的不舒服，比如喉咙开始发炎了，然后胸闷气短等等这些情况，那么一定就要去看医生了。很多时候感冒发烧等这些不是很严重的病，学校的老师或者监护人就帮着学生就照看处理了，也一般不会因为这些小的不舒服去给专门给这个中国家长打电话发邮件，因为实在觉得这事儿不值得担心。尽管大多数的小病和短时间的这种身体不适呢都是可以自愈，但是有些病如果超过三天就一定要小心了。学生如果自己觉得哪儿不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三天以上了，一定要主动的去问一下学校的护士或者是老师，或者是寄宿家庭的这个家长。那个我以前呢有过这样一个学生，他在进了美国高中以后啊，他连续两周每天都拉肚子。然后这个小孩呢没有跟老师来说这件事儿，他只是跟妈妈说了。然后这个妈妈就说没事儿，说这个刚去嘛，那个水土不服，多喝开水啊，少吃油腻，少吃这个什么辛辣生冷。结果呢过了两个星期也不见好转，依然还是拉肚子。结果这个小孩就跟我说，我说你赶快去找你们学校的那个护士老师。然后学校的护士老师就直接带着他去看了一个肠胃病专家，然后化验了一下，发现他的胃里头呢是因为有一种细菌，然后就给他开了药，吃了三天就没事了，所以不是水土不服啊。那么家长呢也尽量不要用传统的这种民间思维来远程的帮孩子做诊断，比如说你这个是水土不服，你这个是就是上火或者什么，一定要鼓励学生去找这个老师和监护人去说明情况。如果看过医生的话呢，一定要听这个专业人员的意见。因为家长呢是不在孩子身边，你看不到实际发生的情况，所以一定要提醒孩子，就是有病不要忍着不说，然后需要看病一定要去看，不要那个害怕啊。因为我们曾经知道，就是有的学生他不舒服之后呢，有的时候是孩子糊里糊涂的，比如说他膝盖疼，这个是美国小孩就来了美国以后，好多学生我已经碰到好几个这样的孩子了，说我膝盖疼。其实是那种生长痛，这个其实是可以去看看医生来确诊的。结果孩子呢就忍着，他疼的时候他就疼，疼完了他就忘了。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是就是比较 怎么说呢，我们说比较好学生吧，他害怕耽误学习，他说我请假去看病，一来呢麻烦，第二我回来还得补作业。当然也有的学生呢说不行，那个在美国看病可贵了，这个花很多的钱。千万别这么想，因为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值钱，更何况呢学生们都有医疗保险，就算是有些自费部分真的是花不了太多钱的。这个留学生的医疗保险真的是非常非常好，让我们都非常羡慕。在美国的学校里头，体育活动特别多，每年都有超过3000万的少年儿童是参加体育活动，那么运动受伤也就很常见。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 CDC， 它有一个统计结果，就是每年14岁以下儿童因为运动受伤接受治疗的超过350万人，那么高中生每年受伤的是200多万人次，看医生每年是50多万人次，其中还有3万多人次是需要住院治疗的。而且他们还经过统计说，这种运动受伤需要去看医生的最常见的两个，一个是脑震荡，一个是骨折。我说一下这两个情况啊，我们都有见到过。有一个这个学生呢，在高中的校队打球，这个留学生，他在篮球训练的时候呢，从这个跳起来然后掉下来的时候，结果被人一撞，身体碰撞，结果他后脑勺就着地，就得了这个轻微的脑震荡。那个学校的队医，就是学校里的队医，他们叫 trainer， 这个他们都有方法来做这个脑震荡的测试，就是他们都受过训练啊，他知道怎么来测试。结果说发现说是有脑震荡，但是不严重。然后呢说不需要看医生，你就在家里头躺着休息2天，然后不要看书，不要学习，不要看电视，不要用手机，不要玩游戏，不要去任何这个人多嘈杂的场所，就静静的休息2天。那么他休息2天之后呢就没事了，这样也没去看医生，所以这个是脑震荡。当然严重的就肯定这个就教练或者是那个当时发现的这些人就会带你去看医生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说骨折实际上也是很咱们也不说很常见吧，但是几乎是每一年我都有见过。以前的我一个学生，他进了高中啊，有一次他在这个学校的那个草地上着急跑，结果那个下完了雨，那个草地比较滑，他上坡的时候摔了一跤，把这个左前臂骨裂，就是那个小臂的那个骨头骨裂。然后学校的那个护士呢就是带着他去看急诊，然后急诊给他那个带他去说你这个骨裂了，你得去看骨科医生。然后呢他又去看了骨科医生，然后骨科医生给他打了石膏，大概一个多月吧，一个多月之后这个拆了石膏，然后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了。他这一个多月里头，因为他这个胳膊上打了石膏嘛，所以他这个每天的洗澡他都可以到学校的那个专门的地方让学校的护士来给他帮忙，所以照顾他照顾得非常的好。他国内的父母知道以后呢特别感慨说，真的不能想象说他才15岁啊，说可以这么勇敢这么自立，说也没有想到说这个美国的寄宿学校会把一个骨折受伤的孩子说照顾得这么好。因为一般情况在国内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儿，肯定这一个月全家就围着他转啊。那么这个学生呢通过这件事儿也长了不少的见识，学到了很多医学词汇，小朋友也比以前变得更加坚强。像在我们学校呢，我们有胳膊受伤的，胳膊骨折的，这个手指头骨折的，腿还有那个肋骨骨裂的，就是这些都是会发生的。如果学生在国内的时候身体不是特别的强壮，他没有很多的这个肌肉来保护骨头，那么在美国体育运动一多，再加上这种身体冲撞的这个运动多的话，就会有可能会受伤。但是这个真的是不用担心啊。那个如果他们在美国学校的运动中受伤，监护人或者是学校的老师、教练、护士队医，我刚才说叫 trainer， 他都会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然后来带孩子去进行治疗，或者是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们太经常发生这种事了，不是新鲜的事情。因为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每年夏天在那个骨科医生的诊所那儿，你看在那儿
就是门口候诊的那一排全是小朋友，这个胳膊折了那个腿断了，他就是比较多这种事儿。美国的医疗条件非常好，这一点国内的家长一定放心啊，千万不要说吃不下睡不着的着急啊，不要这样。那个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因为我们学生都有医疗保险嘛，在美国，那么这些医疗保险怎么用？有的医疗保险它是需要指定家庭医生，就有一点像国内的这个内科医生或者是全科医生，那么由这个家庭医生呢进行他的常规体检啊，然后来看一些不需要专科医生介入的一些病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生病之后那个了解一下，你去了不同的专科医生，他们可能会给你开处方啊，有没有重复的或者是矛盾的啊，这些都是家庭医生来干的事儿。如果生病受伤后需要专科医生介入呢，家庭医生可以帮你推荐。当然有一些这个医疗保险根本不要求经过家庭医生，可以直接去找专科医生的，像我们给学生买的就是这种的，所以如果我们觉得知道他是什么问题，我们就直接去约专科医生了。如果要是学生发生这种不明原因的腹泻啊，皮肤上出些什么问题啊，这些都需要马上去看家庭医生，或者呢就是去看急诊。有这个突发事件，比如说突然摔了胳膊扭了膝盖啊，这种把那个十字韧带断了，或者是裂了，或者是对，断了或者是拽着了吧，这种外伤，然后或者是突然这个哮喘，然后发生了这个呼吸困难等等，那么这些呢肯定就急事儿，一定是急诊。如果要是急但是还没有到这个生命危险这个情况下，现在美国也有很多叫 urgent care， 就是紧急门诊。这种紧急门诊呢是不用预约的，有了什么急事儿你就随时走进去。那么那里头的医生呢，他往往不是专科医生，他可以做紧急处理和初步诊断，确保你没有生命危险，然后呢你就可以离开，然后他推荐你再去看专科医生。所以这种是这几种哈，就是家庭医生，然后紧急门诊和专科医生。这个美国的专科医生呢通常是有自己的或者合伙的这种诊所，那么你去看这个专科医生呢一般都需要提前预约，特别是第一次去看的时候，你在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往往都需要一个挺长的时间来预约。我们曾经有一个学生这个淘气把胳膊摔了，然后呢我们老师让他这个说动一动这个胳膊，他一动就龇牙咧嘴，这肯定就不对了，所以老师马上带他去看那个紧急门诊，在那儿拍了片子，所以就发现是骨裂。然后紧急门诊呢，因为紧急门诊那不给打石膏嘛，给他发了一个那个就是可以挂着胳膊的那个东西，这样来确保他的情况不会再恶化，然后就让他离开，然后推荐他说你赶快去约这个骨科专家给你看。那么我们给这个学校附近大概开车四五十分钟的这个范围之内吧，有五六家这种骨科专科医生的诊所，然后我们挨个打电话，结果发现最早能给我们约上的这个时间是2个星期以后，这个在美国特别特别的正常。我们还曾经遇到过，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想见一个非常牛的啊，非常出名的一个膝盖专家，经常是3个月之后都是有的，所以不用觉得说，哎，怎么还不带我们孩子去看病？这个你要知道，我们是要预约的，要预约的，没有这个今天伤着了，明天就能看到专家的。然后我们这个小朋友呢，我们第二天因为给我们约的2周以后，所以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哎，突然有一个离我们开车45分钟的一个诊所来电话说有一个11点的那个病人。他取消了他的这个预约，他不来了，有一个这段时间有一个空，你们要不要送孩子来看病？那当然我们就很幸运的就挤进去了啊，那么这是运气非常好的一种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下啊，真的是就是你催着老师或者是寄宿家庭的家长说你赶快去带孩子看医生，他跟中国不一样，这个美国的医生没那么快，他不像说这个在国内说你去了一个医院肯定你早点去挂号，或者是你想办法你能很快的见到专科医生。这个在美国如果没有生命危险的话，你真的是不知道你要预约多长时间。当然了，有生命危险直接就911就叫救护车，或者是直接就去急诊了，对吧？ 然后另外除了这个见专科医生这个需要预约哈，还有一件事要知道的，就是医生们呢，他在诊所里头接待病人，如果这个病人需要进行复杂仪器的检查，比如说需要拍核磁共振，或者是需要在这个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那么这个医生诊所他不一定会有这个设备，他要需要他给你开一个处方，你拿着处方呢去跟这个专门的放射学中心去联系。我们有碰到过，比如说这个去检查你对什么东西过敏，我们有一个小朋友这个过敏就突然就特别严重，然后呢家长说一定帮我们查查，就是他到底是什么过敏，那么我们就得给他去约，然后带着医生的处方去做检查。这种专门的地方他有仪器有设备啊，他还有医生专门解读这些结果。那么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给学生做完了这个体检和打疫苗之后，有些孩子肺结核皮试是阳性反应，我们得带他去拍 X 光片，那么这个也是不是去找我们的内科医生那儿，或者是这个家庭医生那儿去拍 X 光，我们得专门去，比如说是去医院或者是放射中心这种地方去拍 X 光片。如果要是病人需要手术啊，孩子生了病，一般像我们前两年有过两次手术吧，一次呢是那个小腿骨折，从高处跳下来，结果骨折了。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有一次去滑雪，正好那个滑雪板插到那个防护的网里头，所以把膝盖扭了。那么这种需要手术的时候呢，这个骨科医生或者这个外科医生，他呢是需要这个用跟他合作的医院的手术室、病房、麻醉医生和护士，他们这几方吧，他都是各挣各的钱，就是医院提供给这些护士给这些医生用，但是呢这个医院和护士和医生他们和麻醉师他们不是一家人，就是医院里头呢有这个急诊的医生，有住院医生，但是这种手术这种专科医生他们是等于是相当于是借用这个医院的这个手术间。所以呢在美国大家平时看病都是去诊所的，不是去医院的，这一点呢也是跟中国完全不一样，所以中国家长也需要知道。有的诊所哈，他或者是什么，他会有这种医疗辅助人员，这个在美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生意，他们去帮助这个医生来填写保险申报单，然后交给保险公司，然后最后跟保险公司来核算说你出多少，然后病人出多少什么。然后也有的那个诊所和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保险呢是要求这个病人要自己每次看完病自己填这个保险申报单，然后交给保险公司再做理赔。经常的就是可能你比如说一月份看完了病，然后五月份这个单子来了，然后可能十月份才处理完，这个在美国也是特别正常的。这种申报单的填写是非常非常的麻烦，因为里面很多医学术语，这个一般的老师或者是监护人他们并不是特别的清楚，有的时候呢要不停的给这个诊所或者是保险公司打电话才能搞清楚怎么填。我们的这些小留学生他是不可能会自己填的，那么这些填表工作有的时候就得是这个学校或者是监护人来做。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在美国，这个学校或者是监护人带着去看了病，那么家长们你们一定要记得向老师或者是寄宿家庭的家长们表示感谢，因为这个真的是挺麻烦的有的时候。另外就是我刚才讲到，在很多情况下呢，在美国不是孩子一有病马上就能约到专科医生，即使能约到，可能要拍片子等等做这些检查也不是马上就能查，通常你要看一个病需要跑好几个地方，需要跑好几次，这都是非常正常的。我非常理解就是孩子生病受伤，那么家长在国内非常的着急，但是呢也请这个家长们呢一定也要理解这个学校和监护人，他们就是需要在这样的一个医疗体系下对孩子进行照顾。每一次带着学生去看医生实际上是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特别是去看急诊。反正我在美国看急诊，我有过一个月去带着学生去过七次急诊的这个顶级的这个记录啊，当时那家长都开玩笑说咱们可以团购了的。每一次就没有一次是少过四个小时，我四个小时之内能从急诊室出来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那儿特别的慢啊，处理事情非常慢，然后花很多的时间。所以有些这个寄宿家庭啊，他对这个带孩子去看医生他要单独收费。 因为这个看病他就需要请假，他需要有专人陪着你去，需要帮着你填表，需要帮着你跟医生沟通。那么这些呢，是通常是属于监护人的日常食宿监护之外的这个内容，所以家长要留意一下，就是这个带着看病等等是不是监护人该做的。当然他们会做，但是是不是要单独收费的。有些学校呢，寄宿学校呢，他们是按次数收费，他每一次带学生出去看一次这个医生，他要收取一定费用的，这个就实际上是车马费啊，因为他要专门的派一个老师，要花时间这个。然后也有的那个学校或监护人呢，就是不收费，像我们学校就是不收费。而且我们觉得就是学生来美国，他们在生活中碰到的每件事都是他们学习的内容，所以我们带学生去看医生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可以告诉他们在美国怎么看病。所以生病和受伤的这个家长们呢，都完全不需要担心。好，那我就基本上把这些事儿，我觉得基本讲清楚了。那么小留学生的家长们呢，也要了解这么几个事儿啊，就是来美国留学之前要买好保险，要准备好体检，然后呢，要准备好学生的疫苗记录，然后家长们也要了解，就是孩子们到了美国之后，一旦发生伤病，他们是怎么看病的。提前了解呢，可以有助于减少家长和孩子们的恐惧心理，然后减少这个不必要的担心和困扰，有助于这个家长跟学校或者是监护人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吧，然后帮助孩子们在美国健康的成长。好，那么我想小留学生们医疗和保险的事情就介绍到这里，谢谢。